我要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全世界的人类服务。这个人是天人呐、啊，他不是普通人呐、啊，但是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服务的面比这个大多了。佛菩萨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啊，自己这个身是属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自己的心是虚空法界，自己的身是刹土众生。啊，这样发心，你就能得感应道教啊。佛经里面常讲啊，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你。李老师的教诲，我一生受用不尽啊！早年我亲近三个老师，方东梅先生教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引导我入佛门了。一入佛门，我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也是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把当中这个字省掉，看破放下。菩萨道啊，从初发心，怎么成菩萨成佛的，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智慧，前面五种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属于放下。布施放下见贪，持戒放下恶业，忍辱放下嗔恚，精进放下懈怠，禅定放下散乱。张家大师教我的，李炳南老居士教我至诚感通。我跟这三位大德得的法就是这个。我跟张家大师三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这十三年奠定佛法的根基。满足自己一生的愿望，走 弘法利生的道路，真的得诸佛的护念啊，常常遇到好的护法啊，使我教学上课这个事业43年没有中断过啊，从我上讲台啊到今年是43年了啊，才能够得这么一点利益。如果没有真诚心，真诚心一定要学普贤行愿品啊，纵然没有机会去读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至少啊最后的那一卷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的本子啊，这个别行的本子清凉大师他老人家的真实智慧大慈大悲，他参加四十华严的翻译，这部经翻成之后德宗皇帝请他给这个经做一个注解，四十华严的书他是奉命注经的，注完之后把最后的这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总结这一卷特别抽出来单独流通，这是他的真实智慧大慈大悲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经的分量太大，在从前没有印刷术啊，经都是手抄本啊，流通量很少啊，啊，这么好的经书啊，佛法里面真的是地经啊，不能够大量流通，你想想这都是多么遗憾呢、但是大量流通事实上不可能啊，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印刷术发达了，所以只好用这个方法把它最精彩的最重要的这一部分单独流通。我们看看古人的用心，在他当时那个环境他已经尽心尽力做得很圆满了，这圆满功德了，自己在五台山贤通寺啊，华严讲堂啊，把这个大经讲50遍啊，这真正是传法善知识最好的榜样，不辞辛劳，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释迦牟尼佛49年，每一天讲经8个小时，清凉。我们想他讲50遍，我给他估计，每一天一定要讲8个小时。 一年讲一部啊。一生讲五十遍，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舍弟子。清凉以后，再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啊，所以至诚感通啊，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啊，我们要想学大乘佛法，啊，从哪里学起呢？确确实实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学起。啊，这一部经里头奠定了根基了。三藏十二分教啊。无论你修学哪一部经论，哪一个宗派，都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啊，修学念佛法门，我常讲的，肯定直取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图。啊，我们确实有这个信心呐，所以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道心，成就自己的智慧。不得诸佛如来加持，做不到啊。这个第三句，普现一一众生情，这是教化众生对象啊，教化的对象啊。一切众生啊，我们常讲九法界众生，啊，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普是平等，决定没有差别。示现在众生前，啊，净于如来平等法，给一切众生最殊胜的大法。平等法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是给其他的小法了，啊，确确实实，古人的话说得很好，不读华严，不知道如来的心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能够齐如华严，我们没有办法拓开心量，我们永远是小心量啊。啊，然后你才晓得这一部经的重要性。拓开心量啊，是我们做人头一桩大事情啊！啊，不要再小心量，不要再跟人斤斤计较了。啊，真 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我们对人，啊，我们修的布施、修的供养，都是最好的。啊，绝对不是说最好的自己享受。啊，自己不要的再去布施给别人，供养别人，那个你也算是不错。你修的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不是功德。啊，不是第一殊胜的功德。第一殊胜的功德是把最好的供养一切众生啊。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供养众生不是给他如来平等法，你所修的绝对不是究竟圆满。敬于如来平等法，这是大方广佛法言。大方广佛法言我做不到，有办法可以跟大方广佛法言同等的大乘无量寿经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无量寿经，所以我们能与一切众生呢无量寿那是平等法了。你看看经题啊，夏老居士汇集的好啊，诸佛都赞叹呐。啊，经题前面一半果德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德了。后半句清净平等觉修得了，平等法了，清净法了，平等法了，大乘无量寿经了。这个在全世界应当是普现一切众生前啊，大量的流通，尽心尽力的供养，这是普贤心、普贤愿呐！啊，我们能够引导一切众生身心净土，愿生净土。弘护净土，普贤菩萨的愿就圆满了。好，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同生众啊，第二个单元，摄普菩萨过得一门啊，每一位菩萨名号里头都有个普字啊，我们现在看第一位，佛此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得遍往十方菩萨众会庄严道场，谢他们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十普菩萨的地位啊，前面列名当中啊没有啊，没有这个普字啊，尽得妙光，是以前与普贤共为十普啊，名号上面他意思上有啊，在前面他曾经跟普贤菩萨一起啊，共为十普。今普贤别说，所以把他加在这个地方啊，这就圆满了，就是十位了。在十位当中，他排名第一。言处说法，皆名为言。这个地方只讲庄严道场，记字里头有说法啊，都是庄严道场的意思。那么庄严道场，注意要记住啊，这是护法了啊。我们前面讲的弘法跟护法，弘护正法，弘护正法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智慧跟福德。见德呢，这他有福啊，清净的福德，妙光啊是智慧，护法重要啊，啊一个大护法主持道场啊，在一般讲呢，这个寺院的主持当家。这些执事，这是道场的大护法了啊！加上我们现在所讲的义工啊，在道场服务的，都是属于净德妙光菩萨摩诃萨一类的人物啊。他们的地位很高啊，啊，列在摄普菩萨的地位啊，摄普后面都是有弘法的，他是护法的，护法排在弘法的前面呐、啊。我们想想这个意思。无论是出家人的道场，或者是在家人的道场，护持正法，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很容易走错路，很容易做出偏差。稍有偏差，那就不是护持正法了，障碍正法。啊，道场，无论是什么形式的道场，你要记住，这个场的上面呢，它是个道字。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经的时候常讲， 有庙无道啊，不能兴教啊。那么由此可知，正法常住，正法久住啊，什么是正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表演出来了，正法就是上课，就是教学。所以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教育。啊，我学佛的时候就把这个看法提出来啊。当时我住在台北，我把这个看法提交给中国佛教会，啊，希望他们呢做证明的工作。孔老夫子常讲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中国在从前没有问题。啊，佛教大家都知道是佛陀的教化，啊，佛陀的教育，从前讲教化的多，啊，现在人讲教育，没有说它是宗教啊。它跟其他一切宗教确实不一样啊！你们看看全世界哪一个宗教，这个创教的人是天天给大家上课，一天上八个小时，49年没休息，没看到。宗教有许多宗教的仪式啊，祈祷的仪式，佛教的都没有。佛教里面所有这些仪规都是后来祖师大德们定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啊。就是皈依，皈依都非常简单，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皈依誓词，这个传授五戒的誓词，都是弘一大师从经典里面啊，律藏里面揭露出来的，告诉我们 佛陀当年在世给在家人传授三规，就用这个仪式，你看多简单是简单而隆重啊，诚心诚意啊，发愿从迷邪然回头，依觉真经，它是教育啊。啊，它是教学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寺院就是学校啊。第一个佛教的道场大家都晓得，洛阳的白马寺啊。那个时候洛阳是国家的首都啊，建这个道场称之为寺。为什么称为寺？诸位现在要是到北京去旅游啊，你可以到故宫里面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你在故宫里面看到很多单位，那个办公的单位啊，都称之为寺。寺原来是国家的常设的机构，办事机构，直接关归皇帝管的。啊，国家行政部门有总理大臣呐、啊，那个总理是宰相啊。总理大臣下面办事的机关称部啊，现在呢还称部，没有改变。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呢，到民国就改了啊，这个办事的机构常设机构，可以说从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之后啊，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还称之为寺啊。寺的意思是什么呢？寺的意思是陈寺的意思，就是永久设立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不会改变的，也不会被撤销的，这个机构啊才称之为寺啊。总理衙门那个部啊，可以常常改变的，可以常常撤销的，唯独寺不能撤销啊，是帝王永久设立的机构。佛教传到中国来，国家把它正式成立一个机构，也称之为寺，尊重到极处了。诸位要知道，寺的这个字的来源，它是国家办事的机构，直接属皇帝管辖的，它不是宰相管辖的。寺的长官主管称卿啊，所以从前皇帝底下有九个办事机关呢，称为九卿呢、啊，三公九卿。那三公是什么人呢？是皇帝的国策顾问、元老啊，多半是前朝的元老啊，是皇帝的顾问呐、啊。九卿是他办事的啊，主管某一个部门办事的人员。啊，现在讲长官呢、啊，啊，佛教成立一个机构，称之为寺。这个机构啊，办什么事情呢？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工作翻译经典，讲解经论，是学校啊，啊，真的是佛陀的教育啊，是佛教的学校，现在叫学校，那个时候叫寺啊，我们现在人称为学校了啊。住持 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啊，首座是这个学校主管教学的，主管教务的。啊，维诺是主管秩序的。啊，就像现在的训导一样。啊，建院呢是主管总务的，跟现在学校里面的这个纲领执事名称不一样，业务完全相同啊。学校里头有教务啊，有训导啊，有总务啊。啊，这个佛寺里头啊也是这样子设施的。啊，所以它是教学。里面供奉佛像是尊师重道啊，啊，所以寺院里头有讲堂，供奉佛像这个大殿呢，那是礼堂。啊，重大会议啊，在这边举行。啊，接待外宾呢，先在大殿里头行礼，然后客厅里面招待。啊，讲堂这是讲经的，讲堂不止一个。啊，看这个寺院规模大小，讲堂越多，我们就晓得。它规模越大，啊，为什么那么多呢？它开的课程不一样，啊，所以你到那边去学佛，啊，你想学习佛陀的教诲，你欢喜学哪一个法门，你就进入那个讲堂。那个讲堂有老师在那里讲解，教你怎样修行。那叫道啊。佛寺从来没有给死人念经超度的，没有啊。啊，超度这个事情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年轻呢，学佛比较晚呢，清净善知识少。啊，当年在台北，我往来比较多的呢，道安老法师。啊，因为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大专佛学讲座，啊，邀请我给学生们上课，啊，我跟他老人家就比较接近了。我曾经把这桩事情提出来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我说这个寺院里面原来没有这些金蝉佛寺啊，没有这些超度的啊，这到底什么时候兴起的？什么原因兴起的？啊，他告诉我，这个兴起啊，大概是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啊，唐明皇大家晓得。唐明皇兴起的，因为国家遭受这样一个大的变故，啊，安禄山造反了， 杨贵妃是内应的，啊，闹得皇帝都逃难了，幸亏郭子仪平定了这个东岸，动乱虽然平定，死亡的军民很多，所以唐明皇在晚年啊，就在每一个战场啊，跟叛军做打仗的这个战场建立一个寺啊，这个寺呢都叫做开元寺，开元年间建的啊，所以开元寺就很多了啊。开元寺当然还是佛教的教学道场，不过这个里面呢就做这个追悼死难军民的法会啊，做这个追悼会啊。皇帝提倡啊，于是民间呢就仿效啊，这个是金蝉佛寺是从这开始的啊。民间如果有家里老人过世啊，哎，也请法师来做超度的佛寺，在这以前没有啊，在这以后也很少啊。啊，因为民间这些习俗还都没有开啊，所以从追悼会开始的啊，这是唐明皇的一点心意啊。这个动乱死伤的军民太多了啊，以后逐渐演变，喧宾夺主了。在从前这个超度完全是义务的，没有说现在要定上价钱的，做一趟佛寺多少钱，以前没有啊。这个一般人民啊，这个超度家亲眷属啊，请法师啊，只要法师同意都可以啊，法师不同意不能够勉强要求啊，也不会谈供养，谈条件没有啊，供养都是随意啊。啊，寺院呢还是以讲经教学为主啊，到了马祖百丈，这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啊，六祖慧能的徒孙了。这两位大德提倡共修，正式建丛林。在过去学校只是上课，只是教学，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个人呢去修学。大概在那个时候学的人多，修的人少了啊，于是这两位大师啊，大发慈悲心呐，提倡啊，大家在一起修行，叫依众靠众啊，啊，个人修行有的时候懈怠放逸， 懒惰啊，大家在一块吧，就不太好意思了嘛。啊，提倡共修，说共修是百丈马祖他们两个人提倡的。于是佛教道场呢，